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在此向您问安。今天在空中神学院里，我们继续听胡老师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谈敬畏这个主题。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人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增，敬畏耶和华得着生命。如何才是真正的敬畏呢？来，我们听胡老师告诉我们认识神的人看见神的时候的自然反应。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又跟弟兄姐妹们在空中一起分享神的话。在还没有分享神的话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在神面前祷告。亲爱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当我们来承受主你生命的恩的时候，主啊，就是你活泼有盼望的真道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永留美慈，就是主你在先圣他们的心中所永留的美词，是主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留下的应许。主啊，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因此我们来到你诗人的座前，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刺透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向你赤露敞开。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主你施恩，求主你垂怜，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受生命的道，以至于在主你的话语上得以坚固。主啊，因为我们清楚知道主你的道就是主你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呼求主名，主啊，借着主你圣善的道，主啊，使我们支取主你的应许，以至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讲次，这个讲次就是敬畏神的母题，诗篇当中敬畏神的母题。那旧约当中敬畏主，那我们首先就要看敬畏这个字。那一般在旧约的研究当中，敬畏这个字，我们也知道在旧约的词典当中给它有一些定义，一些诠释啊。那大概分成五类啊。第一类是指害怕的情绪，第二类是这个不强调情绪，但是就是在理智上预知麻烦所产生出来的这种预知。第三类是尊敬或者是敬畏。第四类是指公义的行为或者是前进。第五类是这个宗教性的一个正式的崇拜，他们也称之为敬畏。那这种分析啊，是一般西方神学家的分析。若是在旧约圣经里面， 那我们发觉人与物，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对于无法预料或者是无法掌握的情况，进而产生无助的情绪，那自然可用这个惧怕来形容诠释了。但是谈到人对神的态度啊，那用西方这一个这种角度这种观点来看的话，好像就比较难来诠释啊。那我们其实我们还是要进入圣经当中去明白，会比较正确一些。不是说西方的神学不好，而是西方他们是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啊，有系统、有组织的这种方式去研究圣经，那自然有它的这个归纳性啊。但是你看哈，我们如果直接的从经文当中去认识啊，那当然这些的归纳、这些的这个诠释啊，的确确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我们也不要排斥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圣经经文直接的证据当中，我们先来探索啊。谈到人对神的态度上啊，除非这个人不信或者是悖逆啊，才会对上帝有惧怕的反应。哦，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啊，我们举例看创世纪第三章当中，是不是第三章当这个夏娃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他们就怎么样产生惧怕，这是第三章第十节所说的啊，人就怎么样害怕啊。那个当神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啊，因为你做错事情了，心里理亏，心里产生对神不晓得他会发生怎么样子的一个后果啊，而有的心态，那当然是惧怕。那如果说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那他的敬畏呢，那就可能不能这样的解了哈。如果是说我们敬畏神，敬畏神，因为在原来的文字当中啊，他这是用同一个字哈，就是惧怕，但是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敬畏。那为什么他会翻成敬畏呢？啊，其实在翻译圣经的这个老先生，他也觉得他不应该再翻成惧怕了啊。再翻成惧怕的话，就意思就走掉了。好，那如果是说这个敬虔爱主人的敬畏主啊，像诗箴言当中所说的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原来的翻译应该是说惧怕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完全不搭调啊。那好，那如果是说真的是面对的是我们的主，这是好像面对一位喜怒无常无法捉摸的暴君而长存畏惧，那他又怎么样子会，这些敬畏神的人怎么样子会时时亲近他呢？那就是当然敬鬼神而远之了，怕的来不及了，还会伴君如伴虎啊，这个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应该更深入的去认识敬畏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当中敬畏谈的比较多，新约圣经当中除了少数几卷书卷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书或者彼得前书啊谈的比较多之外啊，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就谈的比较少啊。那原因我们后来会交代的啊。那大概的这个大略的来说啊，总的来说，新约这个用相信这个字眼，用爱这个字眼来囊括啊，这个敬畏的实质。好了，我们回到旧约来看啊，因为我们是旧约的课程，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那在创世纪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回到五经的创世纪当中，列祖常常遇到神的显现啊，当他们遇到神显现，他们都对他有惧怕的反应。可见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啊，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过红海啊，包含这个埃及的追兵都震惊于神显现，大能的显现。不过出人意料之外啊，当人在惧怕的时候，他总是说啊，我们的主总是说不要惧怕啊， 你看像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个地方，这个当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在异象当中向这个亚伯拉罕说话，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然后二十一章这个地方啊，二十一章，当这个神啊，这个天使啊，遇见了夏甲，他也是啊，对于夏甲这样的说啊，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啊，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啊。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十六章啊，在以撒的故事当中啊，以撒的故事当中，同样的情形也是如此啊。在二十六章，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节啊，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这边特别谈到这个当这个以撒到这个别示巴去，那天晚上，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啊。可是这些当神面对人的时候啊，虽然因着他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大有能力的降临，但是他总是说人叫人不要惧怕啊，叫人不要惧怕啊。那等等还有就是四十六章啊，也是特别谈到这个事情啊，四十六章第三节啊。那所以这个要人对神惧怕啊，并非是神显现的目的啊，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啊。因此当甚至于当信他的人面对无法预料或者无法掌握的艰难，神总是提醒人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可见他最终的心意是什么？最终的心意是要人怎么样呢？这一段经文当中啊，在《生命记》当中啊提得很清楚啊，所以在《出埃及记》当中也提得清楚哈、啊，也提得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那个整个西乃山产生的异象啊，这个圣经怎么说？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哇，真的是有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那种君临天下的那种的震慑的力量。但是神却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然后第二十章二十节，摩西就对百姓说什么？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的。那如果我们直的这样的翻译哈，就硬的把它翻出来哈，那在中文上语义就产生矛盾哈。所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惧怕他。这个就不成句子了啊，因为那个语义上面就矛盾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中文翻译在第二个句话的当中，他就非得要翻成敬畏啊，敬畏。可见的敬畏跟惧怕是不一样的事情啊。我们敬畏神，不是因为怕他才敬畏神啊。也就是说，神借着人在无法预料或者无法掌握的情况当中，期待信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体会他的慈爱和信实，并且要仰望他的慈爱。这一节圣经啊，是在诗篇三十三篇。好，诗篇三十三篇，三十三篇十八节怎么说呢？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那中文加一个和字，好，那和原来是没有的哈。耶和华眼目看过敬畏他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啊，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好，那如果你真的要翻啊，翻出来的话，翻就是会更好。所以这整句应该这样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什么叫做敬畏他的人呢？就是仰望他慈爱的人。仰望他慈爱，就是相信他所预备的，或者他允许临到我们的， 都是出自于他的慈爱，并且呢，支取他满有慈爱的恩典渡过难关。这种人对神信赖的态度就称之为敬畏。这样子来谈的话，我们再一次的在圣经当中看到敬畏这个字眼呢、我们就不会掉在这个文字的框架里面去啊。我们总觉得说啊，我们怕上帝，不是，其实中文翻成敬畏啊，是非常好的字眼啊，非常好，非常准确啊，比英文的这个翻译啊，英文翻译就翻成怕啊，那这个比怕高明多了啊。我们是敬畏啊，我们因着爱他产生的尊敬。在尼希米记当中啊，敬畏也是这样子啊。尼希米记的敬畏啊，出现的地方是尼希米记1章5节11节、5章9节15节、7章2节、9章32节啊。这些经文呢、总的来说，正是尼希米和他的同工在面对仇敌施于惧怕的时候啊。那些惧怕呢，也我把经文也跟大家谈一谈啊，就是2章2节、4章14节啊、6章9节、13节、14节、19节啊，就是参巴拉和人们参巴拉这些人的威胁啊，所表现出来神对神信赖的态度，因为他们和但以理一样，禁食认罪呼求神。哦，那么怎么呼求神呢？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敬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样子的呼求的祷告同样出现在尼希米跟但以理的口中啊。尼希米是1章5节、9章32节，但以理是9章3到4节。因为他们这些真正这个认识神的人，真正与神有深交的，又好像一个莫逆之交的这种情感啊，他们深知仰望他的慈爱啊、仰望神的慈爱，必蒙神的拯救。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啊。这是诗篇147篇10到11节当中的记载。人常常在惧怕当中啊，喜欢靠有能力的啊，喜欢靠马啊，希望马那个力大能够救我飞快的逃跑出这个范围啊，喜欢靠人的腿快啊，就是快点息事宁人啊，走过这个麻烦啊。希望有什么样的有强而有力的膀臂，什么政权来保护。但是呢，这边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就是盼望他慈爱的。基督徒面对逆境，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啊，这个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在我们面临啊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我想在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主，因着我们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不轻易的放弃我们所依靠的神，以至于你看，神让我们所经历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像雅各书1章当中所勉励说，弟兄们，当我们遇见试炼，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能够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就是敬畏神。感谢主啊，感谢主，让我们在国内这个广大的这个教会当中，基督徒的当中，就看到这样的深深的经历主的事实啊，就是敬畏神的事实。难怪箴言的作者要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敬畏神的人啊，就深得了这个神救恩得救的智慧，看透了在这个人世当中唯有依靠神的救恩啊，才是真正的出路，唯有依靠主才使我们身心灵多蒙拯救。耶稣不是提醒我们呢，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们，唯独呢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把身体跟灵魂都能够下在阴间的，我们乃要惧怕他，要敬畏他，就是说到这个道理。好了，接下来我们稍微看一下，在诗歌智慧书当中箴言当中啊，谈到天人关系敬畏主这个诗，这个字眼，敬畏主啊，在箴言当中啊出现23次。那我把经文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敬畏主这个字眼，在箴言1:7、29节、2:5、3:7、25节、8:13、9:10、10:27、13:13、14:2、16节、26节、27节、15:16、33节、16:6、19:23、22:4、23:17、24:21、28:14、31:21、31:30节。那箴言所启用的这个敬畏啊，它也有用其他的这个字眼啊，这个原来的文字啊，用其他的字眼啊来表示。不过在这个字在箴言当中，这些的用作害怕的情绪的，是用不同的字啊。比方说，箴言1:26、27节、33节、3:24、25节、28:14节啊，这些的字眼都是纯粹是害怕的情绪啊。所以这个不是跟这个敬畏的这个字眼是同一个字眼啊，是似乎是作者哈，就是所罗门啊，用以区隔敬畏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啊，其这个用作害怕那个情绪当中的那个另外一个字，只有一次是翻成敬畏啊，就是28:14啊，就是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里心存刚硬啊，必陷在祸患啊。这个我们不是我们太要注意的啊。这个接下来我们看到敬畏在箴言当中啊，它所有的经文我大概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像箴言1:7就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1:29这边到30节这边讲，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这个地方就区分了什么叫做敬畏啊，敬畏是可以让我们人带来知识和智慧的，但是呢这个唯独恨恶真知识真智慧的，也就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人。3:7这边特别讲到，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了啊。那第8章我们知道箴言第8章啊，是整个谈智慧的一卷书啊，它用第一人称啊，智慧用第一人称来表明。所以在8:12、13节这边啊，这边特别谈到说，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傲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可见的是，在神面前真正存心信靠神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那基于以上的这些经文啊，林林总总，我们就不一一的来把它读出来。那我们看看敬畏主跟神的慈爱与信实有什么关系。那我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文啊，在箴言当中。那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一处是箴言三章三节，一处是箴言十四章二十二节，好，那跟他同样的经文是十六章六节。那看这两节经文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敬畏主的人和主的慈爱和诚实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联。那首先我们先看看箴言第三章一到六节这整段的经文当中啊怎么说。我来读主的话语，请听主的话。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段经文要注意几个典故啊，几个典故，摩西五经的典故。第一就是要看到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要谨守我的诫命，慈爱诚实，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啊！我们要知道，神在创造之初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这个我们不要忘记啊。属神这一类的受造者，非同其他的受造物而各从其类的哦。啊，我们是属神的哦，不是属那些动物的哈。啊，近代的一些科学家说我们是属于什么什么动物，那它是按照科学的分类。但是按照圣经的分类，我们可不属于某一种动物的啊，动物反倒是在我们的这个管辖底下的，我们要管理神手所造的万物。所以呢，人异于禽兽啊，异于禽兽。虽然我们在物质的条件上看起来与这个什么，与这个所这个其他的受造物有一些相似。哦，很多科学的实验呐、医学的实验都要拿动物做实验体啊，来这个做临床实验，做这个动物的验体，来看看这个药物会不会实用啊。正是因为他们动物跟我们在物质上面，在这个生理的状况上面雷同，但是我们有神的性情这一部分，我们向神能够做王、统治万有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同行。跟神来往、与神交通的这个特质的部分，那就是跟动物不一样了啊。因为天人物我的关系和职责当中啊，我们人是侍奉跟谨守神的这一个族类，所以彼得才会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个大卫也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却派他管理神所造的万有啊。所以人异于禽兽，异于禽兽啊，这一种侍奉独一的主，谨守神所吩咐话语，治理主所托付的万有的，正是神赋予人类的披示为任啊，这个是在创世纪当中，或者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都谈到啊。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七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哦，这个典故其实就是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箴言第三章一到六节的这个源头哈，就是真正的让人要把神的法则、生命的法则要谨守住，放在心里面。哦，难怪保罗就说，这基督离我们不远呐，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口里承认这个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呼求主名的必然得救。因为就是我们把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那自然这个就是一个能够依靠神的人，相信神的人，支取神慈爱和诚实的人。但是因为人啊，罪的残累，人对天职啊，神赋予我们的天职时常力有不逮啊，人不但无法无师自通啊，无法自救度人啊，所以神始终以他的慈爱来牵引。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四节又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所以当人顺依神的应许，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啊！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呢，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不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责到三四代。哦，当我们呼求主名，好像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应许，罗马书啊，保罗也引用那样的经文，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主基督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心里，因为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慈爱，有诚实啊，我们中文翻成有恩典啊，有真理。所以真正敬畏主的人是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慈爱诚实的主，就是那道成了肉身。我们接下来再看箴言十四章二十二节和箴言十六章六节它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因为这一段经文当中说，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每一个人都明白恶是罪啊，却仍在那里图谋啊，并且自鸣得意。这个是这个司马昭之心啊，众人皆知啊。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内心当中我们有良心，但是呢，良心归良心啊，作恶归作恶啊，而且呢自鸣得意，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这一段经文就提醒说，唯有归从、悔改、呼求主的名，才能够得救，才是我们的出路啊！为什么呢？因为十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因慈爱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为什么呢？因为主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应许啊，就是道成了肉身的基督，信靠他的，就靠他，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什么？得平安；因他受的这鞭伤，我们得医治；罪孽得赎，远离恶事。这就是敬畏神，他们这一群人所得的祝福。那诗篇一百零三篇七到十一节也是如此，这样子告诉我们。啊，特别谈到东离西有多远，神让我们的罪离我们也多远。因为东天离地有何等的高，神向敬畏他的人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大。感谢主啊，感谢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再看在诗篇当中敬畏，我们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观察，等到我们下一讲次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真的去实地的去这个巡游访圣了啊。我们还有两讲的机会来看诗篇当中的敬畏，所以大家不急啊。那我接下来就要把在诗篇当中敬畏这个动状词出现的次数啊，45次，逐一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分享一下。那请大家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啊，这个敬畏这个动状词，在诗篇第二章二篇，对不起，诗篇第二篇11节，5篇第7节，15篇第4节，19篇第9节，22篇23节，25节，25篇12节，14节，31篇19节，33篇第8节，19节，34篇第7节，9节，11节，55篇第5节，19节，60篇第4节，61篇第5节，66篇16节，67篇第7节，72篇第5节，85篇第9节，86篇11节，90篇11节，96篇第4节，102篇15节，103篇11节，13节，17节，111篇第5节，10节，112篇第1节，115篇第11节，13节，118篇第4节，119篇38节，74节，79节，161节，128篇第1节，4节，130篇4节，135篇20节，145篇19节，147篇11节，好，以上45次。另外这个诗篇以敬畏的，好，敬畏主的啊，或者是敬畏神的，好，这种的成语出现了28次啊，我把经文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15篇第4节，诗篇22篇23节，25节，诩篇25篇12节，14节，31篇19节，33篇18节，34篇7节，9节，55篇19节，60篇第4节，61篇第5节，66篇16节，85篇第9节，103篇11节，13节，17节，111篇第5节，115篇11节，13节，118篇第4节，119篇74节，79节，128篇第1节，4节，135篇第20节，145篇19节，147篇11节，以上总共28次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低头献上我们的感谢。亲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敬畏。从你美妙的应许当中，我们真的看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主啊，谢谢你赏赐那得救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主啊，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是坦然无惧而不惧怕的。 主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也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看见你话语奇妙，向你开口求恩典的时候，主啊，你就将那哦赐人哦智慧和启示灵都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的会敬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